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Z 世代在网络上混久了，他们感觉到了虚假。
因为这个事件是政治事件哈，但是为什么他会把它归为一个神学事件呢？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饭桌派。我们今天要进到的是饭桌开放麦。你好，杨光。
你好，海伦，听众朋友好。
哎，最近这个开放麦，我们好像连着在做啊。
对，你不能不连着做，因为
那件事没完。
神学大世纪是2024年的，
对，
等你要是再拖一拖，我们就到2026年了。
2026年做2024年是有点太迟了。
是，而且它都是时效性的。
是的，是的。那我想让你表达的重点不是我们今天那个主题，也是说开放麦这事儿。因为我们又进到了2025年，我们的新的一个板块叫做开放麦。我们也曾经说过，开放麦就是我们和听众朋友们的开放，就开放话题，开放我们讨论的主题，最主要是开放我们没有讨论完的主题。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开放眼界，开放我们的思想。对，所以我们就这几期呢，这三期吧，我们最重要的是从一些新闻杂志啊，就基督教的一些新闻杂志、新闻网站，我们去关注全球的这个教会的状况，普世教会的状况。那我们就上次就已经选了一个话题，就是我们讨论福音联盟网站上登的2024年的神学大事回顾。我们前面两期十大神学事件回顾，我们已经做了八大了。我们
简单回顾一下。
对对对对，简单，不然大家也忘了，说实在的哈。
他这个是倒着排的，也就是说影响力他认为排在第十的，我们最先讲的就是圣经销量激增。这个里面可能他要分析是不是基督徒的数量也在激增啊。第二个呢，就是人口危机引发的全国热议啊。第三呢，是主流教派衰落，凸显全球南方教会领导力的崛起。那么第四个是英国推进安乐死合法化进程啊。第五是试管婴儿争议引发共和党转变立场，倾向支持堕胎选择权。
对的。
第六个是神学院在生源整体下滑中寻求突围。
是。
第七，巴黎圣母院重开前夕，奥运会上演世俗文化大杂烩。那么第八是卡斯报告揭露跨性别治疗真相。
是的。
大家要是留意的话哈，可以发现有些事件我们觉得特别大，比如说奥运会哈，和巴黎圣母院哈，但其实它并不是特别靠前哈。而且说实话琢磨不多。
琢磨不多。
反而是这些我们并不特别了解，而且我们并不觉得是多么大事的这些东西呢。它还是这个浓墨重彩。
是，我在这里要打断你一下哈，杨光。我想说的是关于这些话题的详细内容请大家往上走去翻。
是是是是
去翻我们前两期的节目。
我只是想多说，就是这只是一个基督教机构的视角。
对。
而且是一个在美国的基督教机构的视角。
是的。
所以说我们只是借船出海。来外头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刚才 Helen 说开放麦哈，其实在今天我们还剩下两个话题。大家如果听之前的节目会注意到，我们在卡斯报告那上面是倾注了比较多的时间
的，
那个确实是值得我们去了解的。那今天的这两个话题只能是比前面的话题更大。
对，就是从这篇文章来讲，或者从这个作者的视角来讲，他认为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两个话题呢，是所有十个话题里面的 top two 和 top one。
对，今天也提前给大家剧透一下哈。刚才我们说了，我们这是开放麦，我们思想的开放，我们视角的开放。其实这个最大的话题呢，一直是我们很犹豫的，要不要拿出来谈。我们也在祷告，我们也在思考，我们也在查相关的资料哈。今天可以给大家预告一下，就是你一定要把这两期节目听完。我们会用一个比较大的篇幅，在基督教的视线下认为神学界的一件大事，我们会 拿出来着重的去讨论，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个挑战，也可能需要我们有更开放的这样的一个出发点啊。
嗯，你这就把这个钩已经放下去了，就让大家听完。那阳光呢，实际上是剧透的是 Top One 第一大事儿，但是我们毕竟还是要从 Top Two 来讲，去倒过来。那在上一期节目结束的时候，
临结束的时候，
对，我们其实有大概的给大家介绍了一下 Top Two， 也就是第二个神学大事件，
对，
就是 Z 世代显现属灵复兴迹象这个大事。那我们今天就接着上一次没有展开的来展开，好吧？他是这样说到的，他说，大约从2016年开始，年轻女性在堕胎等议题上开始持更开放的观点，纷纷离开教会。这也迫使教会开始思考如何弥合日益扩大的性别鸿沟。而到了2024年，自开展民意调查以来，首次出现男性比女性更具宗教信仰的现象，这种情况至少在 Z 世代中尤为明显，因为教会为他们提供了一个远离性别认同混乱的避风港。有超过14000名年轻人报名参加了十字架大会，各大校园里不断涌现的基督徒见证和集体洗礼仪式都让人感受到属灵复兴的脉动。Z 世代承受了疫情封锁和心理治疗网红的负面影响，因此当教会通过系统的药理问答和灵性塑造来帮助他们变得更加坚韧时，这样的努力显然正在发挥积极的作用。
感谢神，显然这一条消息是非常鼓励我们的。
是的，是的。
因为我和 Helen 虽然我们不是什么 Z 世代哈，我记不清我们是 X 世代还是 Y 世代啊。虽然我们不属于，
我们是前世代，
对，我们不属于 Z 世代，但是我们的孩子都是在 Z 世代的，而且在我们的教会中，我们也看到年轻人逐渐的成长，他们也都很多是来自 Z 世代的哈。其实
Z 世代就是我们在上次讲过，
90年代末到2020，
对，是
就是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
1997年到2005年，是这个时间段出生的孩子，
是啊，
我们把它叫 Z 世代。
我的孩子、海伦的孩子都在这个时代里啊。
但是我在想哦，这个 Z 后面都不知道该用啥了。
阿尔法。
哦，对对对，现在的时代叫阿尔法。
对。
这个时间段出生的孩子，实际上他们有个特点，就是他们一出生呢，手里就拿着手机，不是含着手机出生，就是他们出生在数据网络非常发达的时代。
对，
现在哪个孩子手里没手机？
是是，
对。
我们小的时候，你要看到一个孩子被单独放在那儿，一般是给他个玩具啊，
对，
给他个能够摇响的呀，或者一个什么积木啊，对吧？大一点的，给他本书啊，再大一点的。但现在
是80后给的就是游戏机啦，就是那个小。霸王，
对对对，
小霸王游戏机。
那现在给的是什么？iPad。
是的，还有手机。
对，
就是一个手机，你就可以知晓天下事。所以说，他们是在一个信息爆炸或者是信息量完全充足的一个情况下诞生的，而且他们也依赖于手机或者是网络去了解这个社会。
对，
那这样子的孩子呢，实际上我们换另外一个角度去看的话，他们也是非常的自我的。因为我们也讲过，就这个时代的人，他们更多的限于所谓的后现代主义呢，就是反权威啊，然后更加自我中心啊，确实是在这个时代下生活的孩子们的特征。但是我觉得这个让我们感到兴奋的是，我们以为这样的孩子真的好难回到教会啊。而且在北美呢，特别是在堕胎议题上，很多女性啊，他们在强调女权的时候特别着重，就是我的身体我做主，所以说在堕胎这个议题上，他们强调自己有权利，自己可以去做。当然我们知道这个美国就是在拜登总统大概是去年才把这个堕胎权呢下放到州权了，对，就是联邦不出这样的法律。
对，
那当然各个州，我收集了一些资料，就是在堕胎权来到各个州以后，也有一些保守的州是反对堕胎，
对，
但是呢也有一些保守的州是支持的。当然它有一些限定哈，就是多大了几个月呀，或者什么时间算为生命你就不能堕胎啊，有这些很详细的一些规范。
它这些是有不同的维度，
是
最后聚焦在堕胎这个事情上。
对，
比如说有信仰的维度，
嗯，
有法律的维度，
对，
有道德的
维
度，有伦理的维度，还有医学的维度，
是，
对吧？所以各个维度的交织，最后体现在这个市场，大家就会争得焦头烂额。
对，
但是我们从信仰的角度看，就是我之前和 Helen 咱俩做过一期节目，你还记得吧？阿斯伯利的复兴运动，
对对。
那个其实是一次美国校园的一次复兴，
是
年轻人为主的。
嗯，去年二月份，
我们电台有一位同工还去参与了这个活动。
是的，是的。
尽管那个火花一闪，可能就慢慢的就消失了。
嗯，
但是这样的一次一次的冲击，我相信它反映出一个事情，海伦。
嗯，
它反映出年轻人内心里的一种孤独和需求。
对。
刚才你也说了，现在是所谓的后现代社会，是吧？
嗯，
那它其实从信仰背景上，或者从哲学背景上，它是从一个集体理性主义进入到一个个人理性主义，
嗯，
还是理性主义在当家？
嗯，
理性主义在当家，就是说所有的东西我都要用理性来解释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在理性支配下的，我不愿意把我自己的灵魂交付出去的，这是理性主义的一个立足点，对吧？
嗯，
那么进入到个人理性主义之后，我们也看到在十年前。前二十年前那些什么我的事我做主啊，那些口号哈，那些以个人为中心的各种的建设，再搭上这个网络时代的这个便车，于是呢很多孩子就更孤独了，因为他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可以完成一个虚拟的构想，
嗯，
对吧？那以前你可能是需要社交的，现在连社交都可以不去了，对吧？
对。
但是我们知道上帝的心意一直是在这个地上的，
嗯，
那么我们觉得他们在这个背离神的这条路上一骑绝尘的时候啊，突然他们内心内部发生了变化，他们开始渴望一些这个集体的合一，他们开始在灵魂里头有这种渴望了，
对，这代人就是 Z 世代的人，我看到一些调查报告，他们在灵性上实际上是处于饥饿状态的，
他们是干渴的，
对，而且他们认为自己是不被爱的一代，
对，
因为沉浸于这个网络时代，他跟父母的交流跟同辈的交流更多的是在网上进行的，实际上这没有位格，没有位格和位格之间真实的交流的话一定会出现问题的，因为上帝造我们人是一个位格式的，所以我们真正的交流一定要是面对面的，要在真实的世界里面去互相触碰的，所以当魔鬼撒旦利用这些这个世俗的这些工具啊，网络啊，这些把人这个位格际的这种关系转移到虚拟的网络上的时候，人一定会出现扭曲。所以 Z 世代的人，他们实际上是感觉到了这个，感觉到了这个饥渴，属灵的饥渴。但你知道吧，阳光，就是为什么 Z 世代会回到教会哈？其中有一个原因，我还是蛮赞同的。什么原因呢？他说 Z 世代在网络上混久了，他们感觉到了虚假。他们需要真实。为什么虚假？因为我们知道啊，今天信息爆炸呀，我们说了哈，什么各样的，特别是在北美啊，主流的媒体、自媒体、网络的媒体，就什么信息都有，但是里面掺杂了太多的夸张的、虚假的、诱惑的，或者是颠三倒四的，
是的，
根本就矛盾的信息来到这些孩子们的眼前，他们无法判断。他们也知道这种矛盾的出现只可能说明信息有问题，信息有真假需要辨识，但他们又没有能力辨识，所以他们就想要追求一个，我想要知道真实是什么，你不要给我来这么多轰炸。所以这个原因也促使他们回归到教会来，因为当教会真实的传讲真理的时候，真理的其中一个特征就是真实。
还有我觉得可能上帝也在使用青年人骨子里带来的那个叛逆的精神，你越不给我什么，我越要什么。我们知道这个在最近这二三十年啊，这种自由意识越来越重哈，或尤其在北美哈，对基督教的逼迫，它其实是一种共识上的蔑视和共识上的给他的一个很保守、很古老、很刻板这样的一个定位哈。那么如果你的老师都是告诉你，哎，教会你不要去，你不要听他们讲，他们反而可能觉得，我是不是到那儿还能找到一些我想要的东西呢？这是有可能的，但是这些都仅仅是一个趋势。包括他这个里面反映的也是说有这个趋势。其实我们在华人的圈子里也看到很多年轻人愿意到教会去。真的是人又有点，你越不让我去，可能我就要越去，这是一方面。从另一方面来说呢，我们没有必要太灰心。我们觉得孩子们是为了追求自我，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但是我们别忘了， 他是需要爱的。那么爱，我们的神恰恰是点对点的给每个人在心里面用爱去点燃他们的、
嗯、
用爱去陪伴他们的、
嗯、
用爱去滋润他们的。
对，
所以他们回到教会，回到神的面前，缺爱的这个角度，只有在主面前，这个才会被大大的满足的。
是，
所以这不会是一个假象。
对，所以刚才我们一直在说这种 Z 时代的属灵复兴在美国哈，
嗯，
其实我查了资料，英国也渐渐出现了，
哦、是的、嗯，
欧洲嘛。所以我们希望 Z 时代的属灵复兴能够持续。
嗯，
那在这里呢，我就想提一下提摩太·凯勒牧师对复兴的定义。
嗯，
那我们至少要知道什么叫复兴嘛，
对对对，我
们
谈过复兴，
才能判断，
但很久了。
我觉得他那个定义蛮宽泛的，但是也挺好的。他说所谓的复兴主要是通过常规的恩典途径，包括讲道、牧养、敬拜、祷告、圣灵工作的日常运行得到了加强。所以这个就告诉我们，就是当我们教会盼望复兴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要在讲道、牧养、敬拜、祷告当中，我们要在这些方面就是要加强。同时呢，当这些流失的孩子回到教会当中，对教会也提出了一个更大的挑战，就是你如何牧养 Z 时代的这些孩子。
嗯，是的。所以从整个来看呢，
嗯，
无论从家庭来说还是从教会来说，他们都是非常看重年轻人的。
嗯，
所以这种在年轻人身上的这种复兴确实是给我们非常大的安慰和鼓舞的。
对，对，我记得我们两个在聊阿斯伯利的校园复兴的时候，我们也聊过，复兴真正是上帝的工作，
对，
就是圣灵的工作，
对，
但是教会要做好自己的该做的，比如说刚才我们讲的那一些。那同时呢，哪些迹象表明有复兴呢？我们也可以大概提一下哈。
嗯，
就第一个一定是有认罪的。
嗯，
因为有认罪才有悔改，
对，
而且是持续的悔改，
对，
发自内心的去渴望离弃罪。第二个呢，是对属灵操练有渴望，
对，
对吧，这也是复兴的迹象。第三个呢，宣教的热情，
对，
一定要有宣教的热情啊，不是一时头疼脑热哈。
对，
第四个是护教会成为重点。
嗯，
第五个当然就是最明显的，就是归信的人数增加了。
是的，
对对，
这是它的特征。
对的，
但是从外部来说，我们会发现哈，往往是在道德比较黑暗的时候，
嗯，
那么神的干预呢，总是在糟糕到极点的时候就会临到。
是，
比如说以色列人在埃及，他们的哀嚎声到达了天上，是吧？
嗯，
在很多的时候都是到了极处。我们也知道，当这种自由主义、当这种反基督的文化掳掠了我们的孩子，
嗯，
他掳掠的越多，他掳掠的这种程度，他掳掠的这种范围越广的时候，
嗯，
这个钟摆就几乎摆到了极限。
嗯，
上帝不会任由这样的事情请下去了。
好，那我们这个 Top Two， 也就是在这个2024年神学大事件的第二大神学事件，
嗯，
我们就分享完了。
嗯，
我们就要来到当当当当第一顶尖的，也就是在这篇文章中，它排序是排在第一的，也就是重要性排在第一的，
对，
或者说是文章的作者他认为，对，是最重要的神学大事。
对，
但我觉得他把它归为神学大事件哈，我还是比较，
哎，
我不能理解，
嗯，因为这个事件是政治事件哈，
嗯，
但是为什么他会把它归为一个神学事件呢？
嗯，
我认为他的这个定义是对神学影响最大的事件
啊，
他对基督徒或者是对基督徒这个世界影响最大的一个事件。
嗯，那我们就不卖关子了是吧？我怎么还没说呢？这到啥？
对，就是特朗普总统呢再次当选啊。我一说这个大家肯定都首先就有观点啊，就是
你说这个我脑海里想的就是那个动图，就大家从椅子上坐起来嘿就走了。
对，不一定啊，因为我相信所有的基督徒啊，
嗯，
都在纠结之中，或者是在情绪之中。
嗯，
有的人会一下子就觉得哎呀是上帝派了天选之子来了，有的人会觉得这么糟糕的一个人为什么会，
嗯，
抱着一本圣经说他是按照圣经来的，对吧？
我们也冒着炮火来分享这个
第一。对，我就说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先，
但是这样的，我们还是先看一下文章
是
怎么讲的，对吧？
我们
不能先分享
自己，读一下这篇文章啊。对，
是，他是这样说，他说唐纳德·特朗普在11月重返白宫，当然是2024年的11月哈，
嗯。
考虑到他在7月险些遭受暗杀，人们不仅发出诸多假如当时的感慨，他的幸存是否意味着上帝要借他成就美事呢？ 正如对待所有掌权者一样，我们祈求他不会打击善行，而是惩戒恶行。主吩咐我们，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主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提摩太前书二章一到二节，我们对上帝护理的认识提醒我们要为他所允许的美善和所遏制的邪恶感恩。这也告诉我们，上帝的旨意无论是祝福还是管教，并非总能立刻看清，有时甚至在我们的有生之年也难以完全明白。
嗯，我还是非常接受基督教联盟的这个主编他对这个事情的看法的。
嗯，
当然这篇文章呢是写自一两个月以前了。
对。
那么这一两个月特朗普无疑占领着各个媒体的头条啊，
每天都
有，尤其是在海外，尤其是在海外，他整个搅动了美国哈。
是的，
为什么刚才海伦说这是一个政治事件？
嗯，
那么杨光也说他对基督教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嗯，
是因为美国这个国家是很特别的，
是
美国是世界上很多地方都是排名第一的国家，不管是国力啊、军事力量啊，
嗯，
包括它是基督教建国的国家，它是个新兴的国家，它的政治制度啊、它的福利系统啊、它的这个党派轮替制度啊，都是被各个国家拿来讨论最多的。
对，
所以说它在很大的一个程度上，它是有一个标志性的作用的。
嗯，
那么谁来领导美国？
嗯，
美国向何处去？
嗯，
对世界的任何一个国家，
嗯，
都是有着深远的影响。那么对于基督徒，它是更有一个影响的。
嗯嗯嗯，我觉得就像你说的，美国是一个以基督教精神立国的国家。
是的，
这不管你认同不认同，这就是个事实。
是的，
因为是当年1620年五月花号，
嗯，
载着这个清教徒来到了北美大陆，组建了一个以基督教信仰来作为最根基，这个民与民之间相交，人与人之间相连，社群与社群之间互帮互助的这样子的一个基督教精神立国的国家，这个是没有办法反对的。
嗯
啊，当然今天美国仍然在神的怜悯和保守之下，我们看到美国信主的人数啊，就是在调查里面至少口里头承认基督信仰的人是占他们总人数最多的。
说到了美国的这种建国哈，
嗯，
我们说美国是受基督文化影响很大的。
对。
嗯，但它不是一个神权国家。
是，这个要清楚。
它政府和教会是分离的。
对的。
而且从它的国家宪法里面，宗教是自由的。
嗯
啊，所以我们不能够超越历史去讨论一些问题，我们也不能把旧约的一些东西直接套用过来，然后我们自己给它封一个说这是神选的国家，
哦，
这是代表神的国，它不是的，
那太粗暴了。对
对对对对对
对，它是有一个世俗政权的。
对
对，
但是我们高兴的看到什么呢？我曾经在节目里说过，不要相信政客，尤其不要相信竞选时候的政客啊。我们看到，特朗普在他竞选时候的这些诺言呢，正在一步一步的落实，因为已经过了两个月了。
嗯，
对，当然有一些话可能没有完全实施，比如说他说啊，俄乌战争24小时要结束啊，这些东西没有马上的做到。当然这篇文章是写在两个月之前哈，
嗯，
但是刚才我们也说了，现在特朗普呢，他占据着各个媒体的这种重要位置。
嗯，
昨天啊，我看到了一个特朗普和马斯克一起两个人坐在椅子上啊，接受一个媒体的访问。
嗯，
在这个媒体的访问里面，马斯克说了一句话。
嗯，
马斯克说，我是从7月份那次特朗普险遭暗杀呢开始呢公开出来去支持特朗普的。
是，
其实我的思想也有这样一个转变。
嗯，
我自己也是，就是他7月险遭暗杀这件事呢，也给我很大的冲击。我记得那天晚上，我们就在社交媒体里，咱们还都在分享这个消息啊，在看这个消息后面的事情。当时也有一些阴谋论出来，什么是假的呀，什么什么也是，但是很快事实就证明，
对，
确实是一次暗杀，
是，
而且确实是子弹可以说是擦着头皮飞过去
的，
啊，
是
的，
这是很真实的事实。
对的，对的。为什么这篇文章会说，假如当时说，假如这个子弹再偏一点点，他就被打死，那可能真的是要有一场战争。其实他的选情呢，也是在那一次暗杀之中有了一个彻底的翻转。
嗯嗯
嗯，很多的人从那个时候 突然就是有一些犹犹豫豫的人，有一些在喜好上啊，在道德规范上和他有冲突的一些人呢，一下子好像就被那件事情给打醒了。
对，
上帝真的是有可能借着那一枪就推动了这件事情啊。
对，应该叫做暗杀未遂事件，对吧？因为没有，确实没有，
但是杀到了，
是的，
没有杀死，流血了呀。
对对对。那个照片当时也挺震撼的，那个当时有一个哪个记者哦照了那个张照片，我记得我听过马斯克的采访，他说为什么他在那个时候转变成公开的呢？他就说，他说那个人在一个最危急最紧要的状态下，他会表现出本真的状态。
是是，我也是有这个感受。
对，他当特朗普他遇到这个枪声响起，然后特工把他给要保护他把他按下来，然后他又站起来，他嘴里喊的是
战斗
战斗战斗战斗，然后就照了那张照片，就是那种人的本能性的反应，就会看见他是一个强者。当然这个话我们不从属灵的角度解读哈，就是看到一个英雄一样的，就强者。
美国需要一个强者。
对，其实每个人心里都崇拜英雄的，特别是男性。
对，
我们希望男性展现出上帝创造他的那种强壮，还有那种英武的那种形态来。
对，对，而且美国也很长时间啊，处在一个政治玩家的手里。
嗯嗯，
啊，他们这个保持着一定的政治的平衡啊，
是
维持着一种政治的正确啊。
嗯 嗯， 嗯，
人们是觉得就好像打不破的一个坚冰一样。
嗯，
人们也是需要有一个人来冲破这些东西。
对，
那么特朗普真的就是可以说是被这样的一个背景给选择了，
嗯
嗯，所以他就赢得了这次大选哈。
嗯，
那么他赢得大选，
你不得不说这件事情是有功的，
对，这是起了推动作用，
起了推动作用，它是一个转捩点，
对，
很多人的转捩点。
这个如果说是上帝之手，我倒真的不觉得太过分，
嗯，
对，起码上帝是用了这件事，
是，
好，那我们关于对特朗普的这个人。包括在我们基督徒这个世界里引起的这个涟漪啊，包括我们该怎么看待一个政治人物啊，怎么看待现在的美国，我们在下一期节目里和大家娓娓道来，好吧，
也就是说那个雷要在下一期去踩不知道爆成啥样了，要把阳光给炸得粉身碎骨好的，那我们深度饭桌派我们周周见，咱们就下次见咯，
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也想来饭桌聊聊吗？您对我们的小小饭桌有什么反馈或建议呢？欢迎您联系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饭桌派的汉语拼音全拼良友的汉语拼音全拼.net， 也就是 fanzhoupai@liangyou.net， 您也可以直接给我们发短信13229966122，请您在短信内容的开始先写上饭桌派，我们就能互动和交流了，我们在饭桌上等你哦。